我从小就见到那种蠕动的虫子，我都很害怕。
很多人都有。
我后来就发现很多人都有这种毛病。我听在那边洗菜的时候嘛，我又看见一只虫子，然后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就是关照什么的，就突然就大叫一声，然后昨天咱们不是讲到那个空性的什么的那个嘛，我这里怎么关照嘞？
一惊不再惊就完了，就惊了一下就完了，你有石头啊。咱在这儿做一个文章，嗯，今天我觉得讲课会解决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老是纠结。我看大水云讲的很细啊，嗯，我们原来以为，虽然你说遇到个就这个肉虫子啊，它一动你心里边马上都一惊，嗯，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呀，像这类似的很多。学佛不是说修成石头木头呀，不是啊。哎呀，一切尽能了然，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它是无助，并不是没有，就是说遇见这个这个什么呀啊，好的一个不是好的境界，就是说顺的境界也会有喜，遇到一个。不顺的逆的境界也是有这个心里面也会有这些情绪的反应啊，但是它是没根的，没有根子的，它是无助的，这是和众生就是不学佛的人的区别，他那个执着的根没有了。正好今天晚上可能就是能解决好多人这个问题，原来一直在这儿是困惑的纠结的，到底怎么样对啊、嗯？到底怎么样的对？嗯，
一惊就惊就完了，就是说你这个执着的根儿没了，
对，
我好像还
这个就是一惊不再惊了，不就完了？一样吗？无助啊，没有助着，不是没有。对你纠结就不对了嘛，你纠结什么呀？纠结事儿都过去。找不到多长时间了，对吧？没有必要在这住着执着。
就是昨天又讲到这个，念西看东，就是这个回光返照。我对回光返照不能理解。
这个也不是理解的。哎，我问问你，你现在停，你看看你心里边有没有什么妄想啊，有什么念头吧。你自己看看你自心现在有没有，有你就把它说出来我听听。
没有，我就认真在听。
没有没有，那不是回光吗？你咋知道有？你咋知道没有啊？
哦，就这里就是哦，
这不是回光吗？你不回光你咋知道啊？你一直向外看呢、啊、你咋会知道啊？嗯，
哦，好像有点懂了。
原来一直是在误会，没有搞清楚。嗯嗯，
对，昨天听到那个就有点梗在心里，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自己不会。
大家都会误解，本来好简单的事他就会误解。嗯，
蔡刚就是咱们不是说那位师兄说他怕那虫子哈，那我就在想，那咱们如果要是历经练心的时候，练到一定程度，有个。是吧，什么泰山崩于前耳目不顺啊，那如果是大修行人是不是他就没有这种喊叫啊或者什么样的声音了？
不是，那不是石头吗？你认为要修成石头木头吗？
泰山崩于前耳目不顺不是形容他的心的吗？也就是说他如果有个虫子在他跟前过，他也就不会这种那什么。包括我记得哪个祖师了，他到那山上，他准备去在那山里打坐，他老虎就来了，然后他就在那说，如果我要能在这手持这个，你就让我过，如果你要不能手持你就把我吃了，我忘了是谁了。那个时候他见那老虎也没叫啊，我就想问问老师，这个他是什么情况？
我说的是他叫他也不代表他那个什么样，我是说要喊了也无助啊，我们要的是这种功夫呀。
我们现在练就练这种功夫哈，
但练不住啊，嗯，不是什么也不能干了、啊，什么也没有表现了啊，那活泼泼的。我说的是历练不住这个真心。
以前我就跟父母就种那山芝麻，然后他那山每个山芝麻上他都有一根老粗老长的大虫子，刚一开始的时候特别怕，我就一直在喊，边割边叫。后来就是时间长了就不怕了，我也不叫了，然后那时候就能坦然的，就一摸肉乎乎的就知道它已经是大虫子，但也得割，有好几亩地的芝麻，就是把我硬练出来了、嗯。但是就这个蛇我还是怕。有一次就跟师兄上山去采花，采槐花，一个大蛇在我跟前，我嗷的叫一声，当时给旁边师兄吓一跳，但我又回来，他说：“你看你练的，你还叫唤。”那这时候我就在想。那我就叫了就叫了，我跟你的想法一样，但是我也知道我那时候心绝对是动了，我害怕了，我真害怕了、
啊、
那个蛇就在我身边啊，
有我，嗯
啊，
有我呀，你说的
对呀、啊、那如果真的要是练时间长了，我就在想那些大猩猩们人们是不是就不叫了，面对什么境都坦然，
是
这样，
我认为是叫也可以不叫也可以，叫不要住在一个地方嘛。
哦哦哦，
叫不叫都可以啊。
啊，叫不叫是他那个心的自信，就叫心也是那样的，不叫心还是那样，是那样啊。
就是不住真心嘛、
啊。哦，
叫又明白不？
那这个你借镜练心的时候，比如说我怕这个，那如果要真到就是，假如说有一天我这个要往生的时候，身边就有蛇，我一怕，我那时候就下地狱吗？
哪可能啊，哪可能你身边正好有个蛇呀。嗯，
这
但是啊，的确，这个心相有可能会有的
哦，
心的相啊，你看那人死就说哎呀报应了什么到了你不敢作恶，那老人都好那么说啊，嗯、
哦，
到临终的时候，他一幕一幕的那个境界现前了，那你说是遇到蛇要上当，那也可能害怕呀、啊，那当然害怕都不行了，害怕什么呀？
哦，
念量，
但是。就得练不住，就是马上再回光不住，然后就又回来了，瞬间又可以回到心地上来。
我们念佛呀，那时候不是可以
念咒啊啊啊啊，
对呀、啊，可以啊。
啊，
你不能说所有的人，就说有些人胆大，他这些东西他都不怕，他就是解脱吗？
那不是，
对吧？
我知道，嗯嗯
嗯。你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形式这个当中啊，历练当中，你说不让叫他就不叫了，
哦，
叫也行啊、
哦，
不叫也行啊，不要、
哦、
不叫吗？
叫不叫是相，看心是吗，老师？
他那个心，他不是，我就说你一惊不在惊，过去还要纠结就不好。
哦，那我明白了，嗯。
还有你昨天说的那个、哦、我还就是说退步原来是向前。
哦、
我今天早起还想你说的那个
后来
退步原来是向前，我认为就是你说那个他是说哎呀
心地、
对，这么自然的写照啊，嗯，
他是不是就是当时心地的实相，因为我背不下来那个句子，我突然想到那个有个师兄不在说退步和向前嘛，后来不知道哪个师兄给贴那儿了。您一给
我们
只好说，
我们说的呢是心体，
啊、
我们说的是那个一法不立的心体，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自信啊，一法不立、
啊、
说那个嘛、
啊，
所以哪有进退啊？这个
哦，
你知道吧？哪有进退啊？这地方有进退吗？告诉你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了，有进退吗？往哪怎么进啊？从不动的。
啊，
我是说这个禅师他说哎呦原来退步是向前，还有其实包括他前面的那几句话，他整个的描述的是哎呀本来如此啊，嗯，我什么外加羞耻，外我就是向哪死力啊，这么现成的，你看看插秧就是这样。
那插秧的实相就是你退就是向前，我昨天就想问他那实相、
嗯、
退步就是跟那个心地那个就合上了嘛，我就想问这个，您一说我就明白了，嗯，但你今天一说就更透彻，
应该怎么样？还是比如说这个公案出自于哪儿？他是因为什么做了这个，对吧？他当时的心境、心态，我都不知道。你必须得找到他，他出于什么，就是什么情况下说了这个话。我都没看。
我记得是应该是布袋和尚开悟的时候，他被罚到山下去种田。然后他就开悟了。他也在做禅，做禅的过程当中又去种田。种田这个状态恰好跟他就是做禅的那个境界就是跟心就合上了。但是我
是应该，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的。
不要那妄念，妄念吸下去就是真心。妄念若起，要像水上画图一样随画灭，不要有停留，不要有执着，立即凛然一觉，起灭随无。净土宗提佛号，禅宗提，密宗念，都是为了转化妄念，保护真心。如此绵密行续，不过几年功夫一定成就，怕的是我们不肯这样做，不肯绵绵密密的保护，而是任由妄念纷飞，并且纵之任之，让它像大火烧起来一样，纵之使炽，那就不能成就了。所以，只要认识妄念自性圆空，不要怕它，它就是真心的妙用，就是道横、念佛、参禅、修密，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妄念斩断。不随之流浪，若无渗漏之妄念，就断了轮回业因。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大手印之行啊。前面没来的师兄弟应该知道，有学到大手印之剑、大手印之定，现在学到当个大手印之行。那个剑的都是让我们认识法身啊，那个定都是在法身中啊。现在是不离法身，时时处处不离法身。哎，怎么那个什么了？就是说我们修行了，是在妄念上调修的。哎，我们总会认这个妄念为真实，为实有，放了妄念的当。现在就告诉你，哎，怎么依妄念调修法身啊？怎么认识这个妄念？怎么能够识得透它？参究透它，这个妄念怎么就和法身联系起来了？是不是？这个要参透它。我们下边接着学。故意广大不断之光明所照中，妄念自性圆空也。这个一句话我们就听到这儿，虽然好像心里不是那么踏实的，但是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对这个妄念有一定的认识。妄念自性圆空，这个说明这个妄念它本来都是虚妄的啊，它这个妄念的性质它也是空的啊，你应该知道这个。这个妄念你要能识透它，那就是那个什么呀，就是这个。就是妙用啊，应该这么说。我们再仔细看啊，往后，现在我们的四兄弟了，一说妄念，很怕呀，因为他把这个妄念作为实有了，而怕什么呀？怕造业是吧？怕受苦，怕落于什么样的果报啊？就是怕这个，对吧？现在我们学到大手印之行，就要知道。进一步的认识，把这个妄念这个概念啊参透它啊，你就是能够坦然的知道妄念为什么说是本空啊啊，看呐，不要怕妄念，妄念吸下去就是真心，这说明什么呀？说我们的妄心和真心它是一个，我们往往。上妄念的当就是把它当真了，以为它实有，实有，执着了妄念，这是个就是说成了这个执着妄念为因啊，然后跟着妄念念念相续，付出行为， 那个就变成果了，怕这个，所以我们要认识清这个妄念啊。如果说我们能认识清，让这个妄念吸下去，它吸下去它就是真心啊。说妄念若起，就像要像水上画图一样，随画随灭，不要有停留。这个就告诉我们了，妄念若起的时候，如果说能够像水上画图一样随画随无，那个画不就等于妄念吗？那个水不就等于我们的心吗？你在这个地方不要有停留，怎么不要有停留啊？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妄念当真，一当真，或好或坏，你不都是停到这儿了吗？对它不要有执着，不停留，就刚才告诉你了啊，这个妄念，它本来都是虚妄的，它就不停留了啊！不要有执着，你不要认为它实有，认为它是真的，实有，它是幻有。如果我们能认识清它的话，它以跟我们的这个真心啊，它根本不相干啊。妄念若起的时候，如果你能像水上画一样、画画样、画图样，随画随灭，不停留，不执着，立即凛然一觉，这个就是说，应该是我们说坐下是吧？这那个凛然一觉，起灭随无。你这一觉，你不知道有多大的力量，就是我们真心呐、做主啊，它就会起灭随无。妄念起了，你看到它了啊，你这一觉它就松动了，灭了啊，这个就归无了啊，这个当下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这如果说，我们大家可能认为的妄念起了我很讨厌啊，妄念起了我没发现它就等于没有，那就是愚痴啊，你知道不知道？妄念起了也不知道，那是愚痴。妄念起的时候，你要么跟它跑，跑就是跑的意思，就是这个妄念你认为真实，它对你有利，你就跟它跑了，念念相续了。要么功夫用的死掉了，做功夫做的死掉了啊，就说这个压认为这个妄念不好，讨厌它啊，厌烦它，你千万别出来，出来等于我的功夫不好，实际上你这是压念不起，做的死功夫啊，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愚痴呀。你跟他跑也是愚痴，你把他压死了，你也是愚痴。以后我们还就是我们面对这个妄念的起灭是随他起随他灭随他无。将来以后这些妄念它都可以起妙用的，如果压死了就像石头搬石头压草用。这个根就说你对这个妄念施得不透，还是有执着，你认为它不好，你这样子用这样子打住啊，用功，不能起，那这个就是，这都是愚痴呀，功夫死掉了。也就是上师说的，我们要称活佛，不是称死的佛啊，要转炉炉的，要无助啊，要无助啊，不要把它当成实有的，一个认为他不好，他会给我带来什么？我下三恶道啊，我怎么样遭恶报呀？等等，好的念头你跟着他跑了，那个也不行啊，也不是了道的办法。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害怕念头，这个念，这个就是，你是不认识他。如果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了。就是说净土中提佛号，禅中起疑情，密中赐印咒，都是为了转化妄念。你看上师用的是转化，而不是说把它消灭掉或者是怎么样，对吧？你看净土中提佛号，这个妄念起来的时候，你一提佛号，佛号代替了妄念，就等于佛号把这个妄念 你对妄念的那个执着那个心转掉了。那禅中起疑情，他起疑情的时候全身笼罩的都是疑情啊，整个都是疑情啊，他那个妄念自是不起，他起不来。这个密宗是印咒，就我们的手印咒语啊，哎，我们把这个咒语哎刺起来，接上印刺起来，哎，这个时候能够怎么样？用这个咒能遮住心，那个妄念它就不起了啊。这样这用这种不管着，就这三种方法，三个法门，其他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都是为了转化妄念。这个我们因为这佛号它就代表清净了啊，这个疑情它一起的时候，全身心的都是疑情，它妄念自然不起。这个咒它本来都是佛菩萨化从心中化出来的密啊，它也是代表清净了啊。那这个就是保护真心，你看。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哎，这个祖师这么讲，对吧？我们一下子就弄明白啊，不仅解决了就妄念，我们刚才前面说妄心妄念，它妄心它和真心它就是一个啊，它不泛滥的时候，哎，它不起主导作用的时候，那就是真心，也就是保护了真心啊，就这个意思。如此绵密行气。像我们刺咒接印吃咒啊，每天两小时还坐下观照等等，都是为了保护真心。上师说如此绵密行气，不过几年功夫一定成就，一定成就啊，一定最那啥的，能够豁开正眼，能够明心见心，再那啥的更上一步的，可以是吧，如如不动，可以证到八地，是吧？或者是我们能够明心见性，扫几次，不说七次，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嘛，我们可以扫几次，对吧？可以，哎，了那个分段生死啊，证到如如不动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并不是，就说我们认识真心，并不是很难，并不是难，而是我们心呐、啊，不。我就觉得他不细，他就没有歇下心来这个到底参一下上师说了啥意思。如果参透的话很容易啊，对不对？很容易能够体验我们的真心啊，这样子体验到真心来保护他，时刻不让那个妄念念念相续啊，令我们真心能够无助啊，能够这样子起妙用嘛。啊，如此绵密行气，不过几年功夫一定成就，这个上师说的就不是虚言，但是大家就是不是功夫做不到，而是说我就说哎呀，你就说打坐的功夫是有，他那个参究的就是没有弄清楚上师说的是什么意思，总会误解，真心现前他也不认啊，关键是这儿啊。所以我们说哎呀，不打七也常现前啊，更别说我们打七的哪个不现前呀，个个现前，但是他只是关注那个相，你看看上师说的什么呀，对于这个妄念怎么办，我们心里现在有一点点，就是心里边开一点缝啊，要接着参究上师怎么说的啊。怕的是我们不肯这样做，不肯黏黏腻腻的保护，而是任由妄念纷飞，并且种植认知不息啊。我们先看前头，怕我们是不肯这么做，他不肯，妄念来了，虽跟着妄念都跑了啊，要么或者是错误的理解，以为一个念头都没有，那个就是真心。这个都是我们错误的认知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内不随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要做这个功夫，不要试，就要按照上师说的这么去做， 就几年的辛苦把这个功夫做出来。嗯，就是你要是说路对了，你那个烦恼日趋减少啊，它就是这样子的。烦恼越来越，心里边应该是应该是自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啊，不肯连连密密的保护，而是任由妄念纷飞，那就不行了啊，那就都任凭这个妄念念念相续，你都不管，你都不去关照，都不去断，那能行吗？那不行。并且种植认知，我看了一下，这个种植认知就是你就是从心里边想，从心里边就没有这根弦儿。我们上次说的是说，你这个正念不是不可以没有的，就是我们坐下要关照，要警觉这个妄念起来的时候要断，要跟他，要跟你自己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斗啊，是不是？你要断的呢，使他不能念念相续，这样才行。如果说我们在坐上，哎呀，好不容易坚持俩小时，我们坐下放野马了，那个就是放纵自己了。管他有没有妄念，我今天任务总算完成了，我俩小时打完了，啊，这个最重要的功课，实际上不是做。上师告诉你，哎，打坐是不行，嗯，坐下观照是正行，要不要放纵自己的妄念，嗯，任其念念相续，任其泛滥。比如说，有妄之生成的贪嗔痴啊，就已经成了，你坐下呀，随着那个境界，早都你那个心呐、啊，贪嗔痴那个程度很重啊，你自己。在这儿根本就不理护，你就放纵他随便的跑，那能行吗？随便随着你的这个内心的贪嗔痴去运行，让你的心去作为啊。那这个一开始是说，哎呀，你已经心中贪嗔痴了，你自己不仅没有湿透它，你就没有认识清这个贪嗔痴，它是个幻象，由幻境。着相执着而生成的贪嗔痴，你就没有识透它，而且还随它攀缘不息。哎呀，那我内心的这种欲望啊，终于有机会施那个什么呢？开始可以施展我自己的作为啊等等啊，是不是？哎，你就随着攀缘不息，随着你起的这个贪嗔痴，我们是举例的贪念，随着这个贪念。啊，攀缘境界，随着这个东西，随着你内心的这个欲望的升起，像就去攀缘，什么样的境界能达到什么样的事儿，我去做了，我就能达成我内心的这个贪欲的满足，啊，这个就攀缘不息啊，而且不仅攀缘不息，一直到流转作为啊，那这就坏事了，嗯，那就有什么因得什么果呀。让它像大火烧起来一样，那就是随它贪嗔痴随便泛滥去，哎，直至这个流转作为成功啊，那这个不就是嘛？大火烧起来了啊，是种植使炽啊，还加劲呢，还要攀缘呢，跟着你这个内心的这个贪欲，还要攀缘，还要想办法，是不是？还要用手段呀、啊，等等等等，哎呀，哥们儿。思维心编织你这个欲望的梦，让它成功啊，这个就是种植实质啊，还嫌这个火候不够啊，那就不能成就了，那就不能成功了啊，你这个妄想怎么歇下来呀、啊？你还死得倒劲呢，对不对？所以只要认识妄念自性圆空，这多么就是说你是这是。我们就说真正的把它看透了啊，它这个自性是空的呀。如果你要能这儿时时这样子，心里边有这样的正念，那他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贪嗔痴的那个欲啊，他达不成，嗯，腹部就是不能流转作为啊，不能这样子，嗯，所以一开始你就知道，这个妄念自性圆空就是。我根据我以前没有学佛的经验，我就是达成了心愿，贪心的那个愿望， 也不过如此，还是烦恼。所以你这个根必须断，要认识清这个妄念，认识清了妄念的自性圆空，本来是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作为了，哎呀，有了这个成果了啊，我也享受了，还是空，对不对？我身体有觉受，我的欲望满足了，还是空。我有快乐，就是你是那个贪欲满足的那种慰藉啊，那种你享受过了，享受过还是空，仍然是空。所以说我们要认识透它。这个妄念自性本来是空，它这个的，它是虚幻的嘛，它这个是你对境生心啊，它产生的这个妄念啊，这个本来就是空的。我们如果要能不着相，用的时候就起，不用的时候就不起，没有用的念不起。所以这样子，你要真的一下湿透它这个妄念自性本空的时候，你就不用不会怕它了啊！它原来也是我们自心啊，自心呐、啊。这样子，你认识到妄念自性本空的时候，它就是真心的妙用啊，就是道横，这个就是有功夫了，道横啊！你看，你听听，是不是？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你现在已经翻过身来了，认真心，不认妄念。妄念这个念现前的时候，它是幻化的，你自心不粘着它，它也是空的。这就是真心的妙用，是道行。念佛参禅修密，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妄念斩断。这个我们心里清楚了，但是我们有正见。我们要有正念啊，有正见，有这个就是正见。我们要有正念，我们下座要不能忘失了关照。这样子念佛参禅修密，它的目的都是为了将妄念斩断，都是为了修密。我们最有体验，我们最有发言权。比如说我们这个修心中心心密啊，我们的定力足了，每天打坐两小时。一开始可能不行，初初的白坐还觉得心乱如麻等等，那再往后，哎呀，觉得对境有一点力量啊，对吧？哎呀，那个妄念有时候能松动啊，随着境界，那个对境升起的那些妄念啊，我有时候能松动了，一发现就松动了，这个当然这个就平常跟我们那个警觉性啊，有关系。就是我们的正念不能流失，不能断啊。目的都是为了将妄念斩断，不随之流浪。流浪就是念念相续嘛，任他泛滥去，攀缘去，这个辗转的作为去，这不都流浪吗？若无渗漏之念，就断了轮回业因了。若无渗漏，我知道，我们都知道，那个渗漏就是有漏嘛。有渗嘛，有漏起，就是这个有渗漏，就我说，你起了爱众取舍之念，那就是渗漏。比方啊，我们比喻，就是放过了那个念头，明明看到对境生心了，起心动念了，对于这个念头，也要就说你心里边，就是留意它，就是说放任它啊。那是渗漏啊，你一次渗漏，你第二次还会渗漏啊，你第一次没有斩断它，第二次还会那样。这个心就是说习气嘛，它成了习惯嘛啊，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它第二次还这样。我们这个心呐 如果我们现在知道重视它，就是说它一起的时候能斩断它。这个就是把那个轮回的那个业的那个因斩断了啊。好，我们下面再往下写啊。
如是长久串习行持，则妄念自起调制，动静无分，得无坏处。朝于思，夕于思，流离于思，颠沛于思，时时刻刻做功夫， 在在处处不忘记，就叫长久串习。行就是实行，实际去做，持是坚持，长恒如是。如果这样长久串习行持，则妄念自起调制，动静无分，得无坏处。自起调制，即不用你降服他，他自己就降服了。我们做功夫就像牧牛，一开始要时时刻刻的管教，待调服他了，不用管，他也服从你。到那时，要体面就体面，要不体面就不体面。体面是派用场，若不用它便不起念，那就修成功了。凡夫做不得念头的主，不要他起还是要起，念头自己从心里跳出来，故称妄念。如果修行人也如此，那是功夫没做好，那就需要端正认识，好好用功。动静无分，即动也好，静也好，打坐也好，劳动也好，都没有分别，都是如此。我让你动念头你就动，不让你动念头你就不动，动静一如。正起念时也不见有念从何而起，这就是时时刻刻无念可起，而不是死水一潭，一个念也没有，只是不住着。到这个地步就得无坏住，就不会坏了。我们这个色身要坏的，要死的，缘境便会四大分离，而法身是不会坏的，得无坏住就成道了。大手印叫我们在心地上做功夫，不需要修什么别的法门，直接在心地上用功就行，时时关照，如水上画图，毫无住着。这样做功夫，久久妄念就自然调伏，那就结成道果，得无坏住了。所以密宗的无上部修法和禅宗是一样的，禅宗也是叫你无修而修，故心地法门非常重要。老师请。
所有的法都是这样子，让我们放下，让我们的狂心歇下。不上这些有形之相的当，也不上我们那个无形的那个心念啊，那些思维心念啊，也不上这个无形这个执念的当啊，就是这个佛法的作用啊。我们看啊，如是长久串习行持，则妄念自起调制。动静无分，得无坏处。我们慢慢说啊，遭遇时、细时、流离遇时、颠沛时，时时刻刻做功夫，再来处处不忘记，就叫做长久串习。我们上面说了是吧，我们刚才说了，不管参禅也好，念佛也好，修炼也好，都是把我们认为实有的这个执着心，让他松动，把这个妄念斩断了啊，不让这个念头妄念呀、念念相续，而令我们去就是满足心里边对景生心起的妄念的这个欲望啊，那不达成他这个欲望的满足啊，就不去攀缘嘛啊。然后我们再看遭遇时、息遇时、流离时、颠沛时。我看了一下，流离颠沛就是说，不仅我们像我们现在白天这样做功夫，晚上这样做功夫，还有我们这个生死，就是我们这个生活无比艰难的时候，生活有无比困苦的时候，你看现在大家都就是很清晰的能够感受到这些灾荒啊、战乱啊、疫情啊，对吧，让我们的那个内心就是跟还有这个我们这种欲望，人和人这个争斗的这种撕扯呀、你看这个本来这些外，就是我们认为的外景外缘，已经就觉得我们这个自信啊都难以承受了， 但是这个众生还嫌不够那啥呀，还是拼命的在这儿打妄想，认为其实拼命的争夺这些利益啊、名利等等啊，都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就是说特别的，就是这个疫情，我们大家是体验的比较深刻啊，也看到别的地方有灾荒啊，有战乱呐、啊，是吧？那地震呐、啊，是吧？天天这个地球上这样的状况，就是每天都是给我们现实，就是现实的来这儿说法，说这个无常之法。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处流浪，离散不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能忘了做，这就是历练我们的心啊。如果你心，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真心啊，它并没有好坏，对吧？这个大家都能知道。如没有顺逆，我们的真心啊，它没有这个东西，好坏顺逆，没有这样的对那样的错，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第六识善于分别，这个第六识啊，第七识的执着，哎呀，横执啊，有我呀，我要满足呀，我要拼命的要占有啊，要怎么样，这个东西就是使我们这个内心不安呐、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关照的时候并不影响你的生活起居，根本不影响你，你要得要怎么样的生活，而且是给你这个是助你心安的啊。不管什么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多么艰难的，遇到多么让我们难以逾越的那种境界，我们原来是这样，我们现在学佛了，就知道我们这个心，你要能够体验到我们的真心的时候，那个外景本来根本在你这儿是没有顺逆的，没有好坏的。哎呀，那真的是有，就是有什么样的食粮你就吃什么样，有什么的这个衣裳呀你就穿什么样的，对吧？这个服饰啊都无所谓了。你只要不忘记这个欲望之念，忘记之念和这个念，让它念念相续的时候，你的心都不会不安的啊。所以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不能忘记我们的真心啊。就是你带兵打仗，你就是在什么样安逸的时代，就是这种环境里，它都是一样的呀。都是一样的，我们关键是历练我们这个心，不要去分别执着，要是有分别执着取舍的时候，那就你可能就会很难过了啊。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真心为主啊，说这一代初住不能忘记，这个就叫长久穿行。哎，这个修行也是一个习惯呀、啊，对吧？你保任也是一个习惯啊，不随着妄念牵流也是个习惯，当然最后这个也是不可得。但是我们现在针对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正在修行还没有彻头真心的时候，要这样子让它修形成了时时刻刻修行不忘啊。行就是实行，就是做啊，次坚持长恒如是，事实坚持长恒如是的坚持，一直这样子。不是说我条件变，这个环境变了，我就难于坚持了，或者是不坚持了，或者我自己就放弃了，那还能行啊？那如果这样长久串习行持，则妄念自起调制，动静无分，得无坏处。这个妄念，你想想，你一直是保护真心的呀，不令这个妄念是念念相续啊，它不就是自己就调制自己，这个妄念它本来就是无助的呀，知道吧？它无助的，它这个东西就是念念无助的，这个妄念不是我们原来认为实有的，你知道它是幻化的，或者你知道它本来就是空的。哎呀，它伤害不了你，你就是 你这一个正念你都不知道有多重要，成佛啊，就这么重要。你在这个地方什么动啊什么静啊有什么分别，对不对？得无坏处，主要是不执着，不执着，不执着啊，智其调治。哎，既不用你降服他，他自己就降服了，就是妄念自己起了灭了，自己自起自灭，这就是降服了。你不跟着他跑，你都没在，你就不是说你把他看透了啊，你知道他伤害不了你啊，我们的真心他不生不灭嘛，他这个幻妄执念他有生有灭，他也伤害不了我们的真心。怎么伤害不了？他是虚幻的呀，你不认他为实，你不是远离他了吗？是不是？你这一下子你的心都自在了啊。我也知道我的心，哎，这个妄念起了，他灭了，起了灭了，我也不理他，他就没了吗？他不就是没了吗？这个就是自己调个，对吧？他自己就想出了，我们做功夫就像牧牛，一开始要时时刻刻的管教，怎么带调服他了？就是说，我们先说前头，就我们做功夫就像牧牛，就是说他起了，你不能不知道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管他，对吧？怎么管教他，怎么就不能认他就是像那个什么呀，就是像那个水一样一泻千里，随便自己的心去攀援是怎么样，符合着那个念头去做付出，就是行为，对吧？我们一开始上座的时候你知道吧，我们那个实行力啊，为什么上师说一开始要时时刻刻的管教？你不管他，他就是洪水泛滥嘛，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初修的师兄，一开始上座了，他坐那儿了，你看他坐相有了，手印咒语贼也动，手印也盖着，盖着黄布，手印也接着，可是那个心呢，一直向外攀援了，一直想着外边的事儿，根本就没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念咒，他一开始是歇不下来的，上师说跟那个猴子一样的，是不是？一会儿都不得停歇，他就是攀援，四处攀援，就是这样。你就知道我们多难打坐，坚持啊坚持，我五分钟都很难，怎么样？那个就是心拼命的向外张弛攀援，四处攀援。坐着坐着。就是说我们心向外攀援，你发现有可能发现啊，你含在这嘴动着念咒，你那个心老跑老远了，一开始可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过一段你一直念，你不停的念，有时候跟着跑，又拉回念，就这么折腾，就这样念念念，突然发现有一天你那个心啊不向外攀了，对吧？你这就是管教嘛。不向外攀的时候，你坐在这儿也是好像是打坐，心里没事啊，啦啦啦念念念，实际上你内里边的妄念又起来了，这个等于你的功夫又细了一层，知道吧？你内里边的妄念一起的时候，你要看得见啊，你要看不见，那你不就是那个愚痴吗？对不对？你要看见，我们做功夫就是培养定力，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开启智慧，就是妄念初起的时候，我们也要识透它。就是虽然说不能领会，也要知道它是个妄念，它是个虚妄的念。好，赶快把那个一看见妄念起了，我赶快不理它，念咒去，念咒，就这样子。这好，这功夫又进一层了。你想，可不对啊，我一念这个妄念可多了，特别多。昨天有个师兄弟就说，我是不是退步了？我说了，你这是智慧，你看到了你的心又就这么乱，从来就这么乱啊！你当时他肯定想，我都打了一二百座了，我本来是求清净的，结果不是那个清净，是妄念起来那么多，我都没法办了。他说这时候就是你这个正见要有啊，你这个智慧要有。这个妄念多了，你看到了妄念，都说明你念不是，说明你的心清净了，你才能看见， 你以前不修法的时候，你怎么一个也看不见，对不对？你所以说你现在你智慧开了啊，你终于见识了自己内里边的妄念怎么样起来，怎么样灭掉的。你能这样子发现它就是智慧，怎么样管教它这是另外一回事，对吧？你看见它起来，你那灭了起来灭了，有时候很多多少没关系。只要这个时候能够直到管教，就是发现他说赶快不要被他拉着跑，什么多也少啊，不理他，赶快用心轻轻咒语，用这个咒把这个心遮住。怎么遮？把咒语听清楚，甚至有时候会大声持咒，让我们转移，就是转一下嘛，用刚才讲啊，不是用咒语转那个妄念嘛，啊，转过来，努力的。这个时候是需要这个用点力，努力的用咒这个色心听清楚，听清楚念啊，就是这样子念一段以后，念，你知道吗？就他就听话了，就调服住他了啊。这时候因为你不管他呀，他起来一次你不理他，你念咒起来一次你不理他，你念咒，你不知道这个力量有多大，你自己可能不太清楚啊，但是这个力量很大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调服他了啊，你不用管他也服从你了，你就说你自管念，他那边自管起，你他也赖不着你，你也不管他啊，这样子时间长了他自然就是念起念灭啊，他就起来灭了起来灭了啊，就这样子，你心里边也不再为这个事儿懊恼了啊。这个当然我们说这个你要好长时间呀，久久的用功啊，要这样子心稳稳的认识清楚了，这样子久久的用功，那你现在你知道吧，你现在啊，你现在知道我你讲的坐上我知道咋办啊，我就念咒，我用这个咒语转它，对吧？我坐下来，坐下你说明你坐上有力量的时候，你坐下才能发现背景生心的那个妄念起起灭灭啊，你那个坐下你更不容易发现，你坐下要能发现说明你打坐的功夫更正，更那个定力更强啊，应该是这样的啊。说发现这个对境的时候，一对境的时候你肯定会这个境，这个人就要分别好坏，好坏这个东西是不是顺我的心逆我的心啊，这个境马上会生心，生下来好坏，马上就会好，我执着的要命啊，我不能错过机会，我要拼命都要，强有的占有它，这种欲望啊，强烈的要占有它，要有要得到怎么样？要不好，你看你心里边，哎呀，那种厌烦的心理，你自己原来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说，你现在虽然说，对景生心的时候，你还不能完全调服它，但是你已经开始做这个功夫了啊！你可能会，不是刚对境发现，刚起妄念的时候，那个妄念很粗，很粗。比如说贪心起来了，我们都知道，特别受过五戒的杀盗淫妄酒，是吧？我们刚也要起心动念要触犯的时候，马上就警觉了，对吧？那个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正见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事儿，就不能跟着就是随这个妄念而形成作为而行下去啊。说然后就说你这个粗妄念，慢慢他不做，就是他不那啥了啊，不作乱了，那你就会发现细的，是不是？我是不是自以为是了？我或者是怎么样了？对吧？我心里是不是有高下了？有这个什么顺逆啊？有等等这些心呢、啊？是不是细的那个你又发现了啊？这个功夫要做再细，那细的能够发现了，就说再往后那好像还没有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念头了，他一动我就发现了，对吧？那就这个就是说再往后就说。哎呀，他还没有动呢，我都先都那什么，我这个，我就知道一会儿他就要动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情况， 你发现的时候他就不能什么呀，不能作乱了啊，就歇下来了狂戒啊，你知道吧，这个就是慢慢的，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管教他，要调服他，哎，不让那个妄念念念相续，哎，然后形成这个形成我们的那个作为嘛啊，这样子慢慢来慢慢来，一直到后边更清晰的认识妄念和境界，那个时候可能功夫更细了啊。我们再往后看，这就说，不用管，他也服从你了。哎，这个妄念起灭啊，这个你不用管，他就是自起自灭嘛，而不就是服从你嘛，对吧？你也知道他这个妄念是虚幻的，他起了灭了，起了灭了，这就是这样的。虚妄之心啊，虚妄之念，它就这样的啊。有一天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它完全服从于你，就完全不住相了，对吧？到那个时候要起念就起念，要不起念就不起念，这个就是妙用了，知道吧？要起念就起念，要不起念都不起念，那起念就是太用场啊，没有用的念它不会起。哎，他欲缘而起念，你看他心里边都是正知见，这个利益大众的大愿，这个不住相的这种正见是吧？还有那个什么呀？哎，不住相的这种功夫等等，你想想，他不就是要起就起，要不起就不起吗？他是应缘而现的呀，我们这个真心啊，他。没有事儿的时候他就是闲人一个，他闲心啊，有事儿的时候应缘尽管起，是不是？没有不应缘的时候他就是干净净净，他心里边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就是你能够时间长的修的时间长的实行地可能有这种体验啊。体验我就是太应成，就是应缘而体验了，要不用它便不起，那就是成功了啊。凡夫做不得念头的主啊，不要他起业的，还是要起业，念头从自己心里迸发，故成妄念。需要不需要他都起，你讨厌他也起，你不讨厌他也起啊。你这个心，如果你不安住于我们的这个真心呢，不安住于无住这个法身之上的话，那他这个妄念他就会跳出来。你总是有能所嘛。如果修行人也如此，那功夫就是没做好。这上师就是批评我们的呀，对吧？如果修行人也是这样，不让他起没有用，他也瞎起，乱起乱念乱弄起嘛，那你这个修行人要是这样的话，你功夫没做好，那就需要端正认识了，要参透啊，参的究竟处啊，是吧？要好好用功啊，端正认识，好好用功，动静无分，即动也好，静也好，打坐也好，劳动也好，都没有分别，都是如此。你知道我们这个自心呐、啊，我们这个自心呐、啊，干净皎洁，它那个地方没有动静，它自身不沾染动位好或者静位好，它这个东西它不在这儿起分别，或者是打坐这个静就是好，劳动。我就吃亏了，我就是不好，他没有这样，说他是应缘而转轮撸的不住啊，他就是这样子，他的真心啊，他就是能起这样的妙用啊。我让你动念头你就动，我让不让你动念头你就不动，动静一如，在他那儿动静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真心，要动便动，要静便静，都可以嘛啊。但是它并不利于静好动不好等等，都不起这个分别执着。正起念时也不见有念从何而起，这就是时时刻刻无念可起，而不是死水一潭，一个念头也没有，只是不住着。这个是真实的心境，是它的正量，是他认识真心不疑，然后意境练心。而才能做到时时这样的，他也不认为，比如说我们说，哎呀，那个，我度众生，我发了大愿了，我一个也遇到学法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来跟我学的，我很懊恼。他也不这样， 来了就是忙得再狠，他也不认为这是度啊，他心里没有这个度了。这个大家都能够体会到，就是要这个主要是我就说是要认识我们的真心，要不疑，他才会这样啊。到这个地步就得无坏处，就不会坏了。就是如如不动了嘛，他坏什么坏啊？你那儿认为的什么那个相对峙的那些东西，在他这儿都根本就立不住。他什么坏什么不坏啊？就这个就叫无坏处啊。说我们的真心是不坏的，对吧？这个地方不是我们众生是死了生了死了生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生灭之相。我们这个色身要坏的要死的，缘境便会四大分离，而法身是不会坏的，那是长恒如是啊，如如不动啊，不管你这个身体有没有，它都是这样的呀，对不对？这就叫得无坏处，就得无坏处就是成道了，如如不动啊。大手印叫我们在心地上做功夫，这个从开始学的四兄弟都知道，一开始我们说大手印见的时候就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咋不说这个佛和众生没有差别，是说我们的这个真心佛和众生都是同体不二的，都是如是平等的啊。所以我大手印一开始，包括我们心中心一开始都是从第八识下手，都是从让你不着相这儿下手，对不对？从来都是让我们做心底功夫。但是大家可能很生疏啊，在这个地方很生疏。你一着相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怎样算是不着相，对吧？上师就这么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大手印叫我们在心底上做功夫，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他都是这样子的，一直到你成功。如果你这个不是佛之见的话，不是在心地上做功夫的话，那你就走了冤枉的路程了啊！你这个做的那个功夫，你再用劲儿，功夫做的再那什么，再卖力，再勤苦用功，他那个路不对啊，对不对？他的路不对。我们是说让你放下，不着相，这样子在心地上做功夫，就大家都知道，我们老是这么讲，修心的，修心的，我们的心是什么样？上次说过吧，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这是什么？大家都能啊，不是说非得打气，把功夫做到那样了，你才能认识他。你现在也同样一样可以认识他，因为我们说一开始都让你认识，这个不着相。如果妄念起了，我发现了，那不就是说已经离开前念一段后念未起，这个心地上他是有妄相了吗？有妄念了吗？那你就应该断了啊，就在心地上，让这个念头，不让这个念头念念相续，就这么样子做功夫，并不是说让我们到外边通过做功夫能把这个真心换来，根本就不是，真心妄心是一个。我们的妄心，如果你知道不是妄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已经可以歇下来了，这个妄心你就可以歇下来了。如果你只是歇下来，就说我们的狂心歇下来了，你都不认识真心，还是做了半边呀。这个事儿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真心。怎么认识啊？刚才一开始我们有个师兄弟，是不是他说我都不会回光返照，谁不会啊？你现在看看你内心有什么妄念没有啊？谁都知道啊，没有啊，谁知道的呀？不是你自己知道的，这个就要回光啊，往心里看，往内心里看，自造自查，对吧？这个就是做心底功夫，哎呀，你说是，我妄念起了，我就要断啊，我妄念起了，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妄念。念念相续又成了什么贪念了那这个更不能顺着他跑了这个就是让我们的心就是把这个贪念啊湿透它。它这个东西刚才我们分析了，你这个贪念就是说你付出行动，你获得了你这个欲望之心的满足，你享受了你有了觉受了，你心里边有了这种身心上的这个觉受了， 你不还是空吗？现在不是还没有了吗？告诉你都是空啊，色受想行识它都是空的。哎，这个就是我们在心底上做功夫，并不虚，不，这个关键是我们要真去干啊，不要那个跟自己那什么，哎，就不跟祖师的教导相违背，跟自己自心逆啊，要这么干啊，这个就是在心地上做功夫，不需要修什么别的法门，就是在心地上做功夫。那你说不对，那我们打住，不是我们的定力不行嘛，老是随着妄念牵流嘛，啊，老是对境生心了，那个这个就需要道理明白了，在心地上做功夫，道理明白了，但是我们的定力跟不上，我们自己做不了自己内心的主，所以打住，培养定力，不跟着他跑，嗯，就是这样子，这个方法就是干这个用的啊，这就是直接在心地上用功，嗯，这就是心啊，时时关照，如水上画图，毫无著作，这个说可容易啊，这个做起来好难呐、啊，对不对？哎呀，我看着我那个心，哎，说是贪心起来了啊，强烈的贪心起来了，我刚看着看着，哎，贴上去，跟着跑。付出行为了，还说断不了，对不对？是这样啊，啊，不是说像水上画画一样没有东西啊，就是一下水又复合了，又平静了，是吧？它不是这样子呀，又无痕了，是吧？它不是这样子呀，这样做功夫，你要这样子做功夫，要下苦狠心，就是要这样子做功夫。哎呀，这个所以说，我们说你没有出离心。你的出离心不够的时候，你就是哎觉得用不上劲，你没有出离心啊，你觉得世上的事儿样样都需要去怎么样斟酌呀、啊？就是说要去样样都贪着，样样都觉得有用啊啊，都去那个贪嗔痴的那个心呐、啊，时时捉弄呢，是吧？你没有出离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困难，嗯。也不怕，嗯，那你就听佛说的呀，你认真谛听，就是静静的听，聆听，哎，你看看佛怎么说的，就说我们到人一辈子的努力，哎呀，也是空话，哎呀，岁月啊，也是不可得呀，也是这样啊，这个道理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嗯，遇事还是不行，又当真了，嗯，就说这样做功夫，久久忘年，自然调伏，那就结成道果，得无坏处了。那心就不动了，这不就是无坏处了吗？对吧？所以密宗的无上部修法和禅宗是一样的，禅宗也是叫你无修而修，故心地法门非常重要，最重要，唯一修心才是正法，才是这就是能够获得解脱的一个法啊！你如果不思自心，如果不认识我们的心真心啊，你学法无疑，你不会获益的啊！你除非修心啊，这个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嗯，
离其功用，虽现喜忧疑虑之妄念，与凡夫同，然不似其成坏之实执，而及诸横业，随贪欲力成转移。离其功用，就是我们这样关照用功到了极点，这时候虽现喜忧疑虑之妄念与凡夫同。遇坏事忧虑，遇好事欢喜，做事情还有疑虑，但绝非疑失疑法，绝非疑机根本，这些喜欢忧愁疑虑都是妄念，与凡夫的喜欢忧愁疑虑一个样，然不似其成坏之实执，然而却不像凡夫那样把所喜欢的所忧愁的所疑虑的境界执为实有，虽然也动一动喜忧疑虑之妄念，但他不死执，了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认为有什么实体可成，有什么实体可坏，凡夫把妄想境界执以为实，心里一直不安，耿耿于怀，朝朝暮暮都在心里盘算，烦恼啊烦恼啊，凡夫的一生是在妄想和烦恼中度过的，这是多么苦啊，这就是迷惑，因惑而造业，因业而受报，就是集诸横业，随贪欲力成转移， 凡夫自己做不得主，而是随着贪欲之力转移。真用功修行，及其功用的人，虽然也有喜忧疑虑之妄念，但是一转就过去了，不随着贪欲力转移，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朝朝暮暮的盘算个不停。所以不同啊，他遇到悲伤的事情也不是不哭泣，遇到喜欢的事情也不是不欢笑，但呜呜一哭，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心里还是平坦坦的。极其功用的人，并不是喜也不会笑，悲也不会哭，不是死人木头人，功夫到了那个时候，喜笑怒骂都是佛法，都是道行。老师您请。
哦，好好，我看看啊，我们来接着说这块啊。哎，我们看，哎，极其功用，就啊，非常用功的人啊，这个就叫极其功用，对吧？非常用功啊，非常的功用，他这个功和功夫，不是我们凡人所用功的那个常人认识的那个功用。然后他说的这个功，他是无相啊，无形无限的这个功啊，就是这个非常之功啊，不一样啊，虽现喜忧疑虑之妄念，与凡不同。我们看到这个是啊，刚才大家都有这个疑虑，平常特别你看看我们师父给就是大手印讲的多么清楚，什么叫活波波的用功，什么叫活波波的我们的这个自信的功用。哎，虽现喜忧疑虑之妄念，与凡不通，虽然不是其成坏之实知。哎呀，他都没有那个知死的那个根，他知道是虚幻的，是一场梦幻之事。哎，他知道这个，而即住恨业，随贪欲力而成转业。我们看这个恨业，我们正在一个大手印里面常常看到，是行业呀，是行业呀，还是恨业？这个我就有师兄问我，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看到是对于我们修道人来讲，能体现我们这个坚韧、坚持不退缩的这种精神的，这个时候是一种这种精神的时候，那这个就读恨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大部分时候都读恨啊，而极助恨业。哎，你想想，非常之功用啊，极其用功的人啊，你想想他这个根本不是那个常人所理解的那个样子啊，这个就是用功啊，他就有一种精神上，我就是恒久坚持这样子跟自己的妄想执着斗，对吧？让他生动，让他生动，听佛这个教言怎么用功，是吧？嗯，9999，他本来就是希望的嘛，原来只不过是习气太重了，嗯，这个习惯太那啥了，强势了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要如果能够这样坚韧的，就是这个妄想不松动，我都不会。如果这个正念都不能松，这个正见啊，你不能放弃。哎，这个妄念也没了，那个正见也没用了，对吧？他这个都是不可得的嘛，是意思对峙。我们要坚韧，要这样坚持，要只要是这样子，我的大愿不成功的时候，我就不退。这个就是不恨啊，极其功用，非常功用。就是我们这样关照用功到了极点，一直这样的用到极点了，你知道是什么呀？那个功就是我们的心性，就是你知道吧？是这样的，是归无所得的，没有东西了。啊，极点，嗯，这个时候随现喜忧疑虑之妄念与凡普通，就是你遇事他还会自现，他这个我们这个圆觉自信，就是我们这个自真心啊，他一言遇到大家认为的那就自心那个顺的，他就会喜啊，忧他也会有忧啊，遇到犯愁的事也有疑虑，但是他跟凡夫不同，哎，他没有根子呀，没有那个执着的那个根断了， 到极点了嘛，刚才说一坏事忧虑，一好事欢喜，一做事还有疑虑，但不是疑机根本啊，不是疑思疑法，是他那个事儿做的时候，比如说他那个什么因因果果啊，他那个运行的规律啊，他那个什么那个原条件啊什么的，那些东西他不太清楚说。他或者是做这件事他很生疏啊，他就是怎么办呢啊，他有这样是吧，这么疑虑，这些喜欢忧愁疑虑都是妄念。一凡夫的喜欢忧愁疑虑是一样的，你看是一样的，然不是其成坏之实之，但是不是像凡夫一样的认为是实有气坏了，他不会。他也是一时之那个，你知道那个心他都是空灵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验到或者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他就是无相的他没有这个东西就然而却不像凡夫那样把所喜欢的所忧愁的所疑虑的境界之为实有，他没有这个东西。当然你这个是功夫，就是我们说参究打坐用功用到极点能所双亡啊，这个你体验了真心，你再也不抓东西了，你知道我们那个真心是干净皎洁啊，这个就是极点呀。但这个时候那个就是说赤裸裸的对吧，赤裸裸的他可以应一切缘有可能是一开始没有这么个就是这么没有，就像我们说这个保任的时候没有这么熟转噜噜的，但是他一定知道这个没有根儿。哎呀，确实没有东西。哎，这是他一时而用啊。那众生他不一样啊，烦恼死了，甚至都是极端的痛苦，极端的那个内心的撕裂，都能或者是自杀，喝那个喝药，怎么等了？哎呀，反正就是。极端的那些他都能做得出来，像我们用功的人都不会那样子的，他不会死知的有个东西可得虽然动一动喜忧疑虑之妄念，但是他不死知呀，了知凡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认为有什么实体可成，有什么实体可坏凡夫这个事儿，我就接着可能理解不了，我们不说那么多了那个地方啊，有什么实体可坏凡夫把妄想境界执以为实，心里一直不安，耿耿于怀，朝朝暮暮都在心底里盘算。比如说我们妄念起来了，我们一旦妄念起来了，我要把它认识的时候，我就上他的当，我上他的当，我就一直在心里盘算的这个妄念，我不认为它是妄念，认为它是实有的，我就在心里盘算。哎呀，我这个妄念咋这么不好啊？今天我就这么乱呢、我算是怎么样？打坐怎么样的？是不是？我功夫算白做了，或等等。呀，围绕这个念呐、念念相续，再也就是萦绕在心中，再也是那个什么，不知道回头了，你知道不知道？啥时候跟他说你的心呢？你的心那个地方没有动乱呀？哎呀，要有人给他指一下，他马上是啊，一个念头他起来他总会灭的，你着什么急啊？对不对？哪有进退啊？哪有好坏呀？这个地方看心呀，看你的心呀那这个有众生他是没听过这个，听了他不修行，他通过修行他才能够领会嘛，他才能够意识到，才能够歇下来是吧。那众生怎么办啊？朝朝暮暮，哎呀，死死的说我这个事太大了，我不干完，我心里边就是觉都睡不了，对吧？我别说让我修行，我怎么能去修行呢？我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哎，所以我跟你说，还是要说你的出发心。如果这个地方你出发心不那什么时候，你应该考虑考虑佛怎么说的。生死无常啊，今天你看你拼命的努力，好像你获得了什么，明天都轮到你不知道什么样了，对不对？你没有想过，你只是想着你那个欲望的满足， 就在心里盘算，烦恼啊烦恼啊，他这么多烦恼都来找我呀，对不对？凡夫一生是在妄想和烦恼中度过的，这是多苦啊，多么苦啊。所以我们就是说，真正悟道的大菩萨，他不舍众生，他知道众生是这么苦，是他原来他的内心也体验了，他终于处理了，所以他发愿来度，来做这件事。他在做的时候，你看到他拼命，他多苦，他那个地方是不可得的，是不一样的。菩萨的那个心，他是无助的，他那个愿，践行那个愿的时候，他也知道，那个梦幻佛是水月道场，他都知道，心里清楚的很。但是为了你，他不得不这样子视线。当然众生来说，那这就是迷惑嘛，因祸造业嘛，因业而受报嘛。你说有的师兄弟可能，一开始学佛的时候确实，我因个迷惑我就造业了，我造个业我就受报了。你这个人咋这么坏，还这样说我？你还要揍我吗？实际上不是，真的不是。是你因迷惑，你不知道，就是你的心随着那个妄境追逐去了，或者随着妄念牵连去了。那个你内心里边，我刚才说的妄念或者是那个妄境致使你，这个起了什么样的欲望，你就开始动心思呀什么呀，那个心里边就开始造业了，造吧，最后付出行动，那这业果已经成了。你不是业果成了，你有什么因不得什么报吗？是吧？因业而受报，这就是积住恨业，随贪欲力成转移。那就是众生，你随你的这个业啊，你随你的这个行的这个业，随着你这个贪欲形成的，就是你自心造的这个业，贪欲啊，你随着这个力量跟着它转去了嘛，就是运转不息嘛，凡夫是自己做不得主的，而是随着贪欲之力转移，真用功修行及其功用的人，虽然也有喜忧疑虑之妄念，但是一转就过去了。不随着贪欲力转移，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朝朝暮暮盘算不停，所以不同啊，所以不同啊，所以你看他那个就像我们就是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我们自己自清去了，我们都能理智的能够先于首先想到的是让他令他生到心安之处，都去给他做中药啊，或者是在他身边引导他呀，怎么样是吧，都能理智的，要有别的就不行了，哭啊妈哭，哭完了他那49天也过去了，中阴期也过去了，也不顶事儿啊，就是说我们一时就是非常理智是吧，大家都肯定有这个体验啊，都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能够让他就遇到善缘呀，能够得到能够引导他那个到那个心安的地方啊，都不舍一个众生，对吧，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干，也可以，就是说那个什么呀，也可以就是遇到这种悲伤的事儿，也可能会哭啼啊，也可以自己是可以做主的，这个事儿确实可以做主的。那遇到喜欢的事情也不是不欢笑，但遇到悲伤的事也不是不哭泣，遇到喜欢的事也不是不欢笑，但是就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可以做主的，可以自主的啊。但是呜呜一哭，哈哈一笑就过去了，确实心里还是平坦坦的啊，心里边就是没东西嘛，没有挂碍嘛啊。极其功用的人，并不是喜也不会笑，悲也不会哭，不是死人木头人，不是这样。功夫到的那个时候，喜笑怒骂都是佛法，都是道恨，就是都是无助的，他在那演戏的。
四，修习大手印的要点， 极有可能出现的几种歧路。当念生时，初识其妄念之相，其相随灭，如遇旧时之人。次则妄念必自灭，如蛇结自解，最后妄念无利无害而隐灭，如道入空室，视为解法之最要妙。当妄念起来的时候，初初做功夫，只认识妄念的各种相貌，妄念之相随即消灭，就像遇到从前认得的人一样。但是这个熟人离开之后，心里头还有影子，妄念虽然消灭了，影子还是有的。其次，功夫较前做得好了些，妄念必定自体自灭，像蛇打了个结，自己也能解开，执着心松动了，功夫做到最后，妄念无利无害而隐灭，既不是妄念生了有坏处，也不是妄念灭了有好处，而是无利无害，自然隐灭，妄念尽完起，我知道这是真心的妙用，因而不住，它自然就消灭了，在妄念上起分别了。有的修行人喜欢分别，哎呀，我妄念不起了，有好处啊，功夫进步了，哎呀，我妄念又起了，有害有害，又退步了。其实妄念本无自性，并无好坏，只要我们认真的做功夫，最后就不会起有利有害的分别心，妄念就会随时隐灭，如道入空室，就像盗贼进入空房间一样，没有东西可偷，视为解法之最要妙，这是解脱妄念最重要最妙的方法。老师请。
我们看啊，第四，哎呀，终于学到四了。修习大手印的要点，即有可能出现的几种歧路啊。当念生死，初识其妄念之相，其相随灭，如遇旧时之人，这是一种啊。次则妄念必自灭，如蛇结自解，这又是一种。最后妄念无利无害而隐灭，如道入空时，为解法之最要妙。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吧。当妄念起来的时候，初初做功夫，只认识妄念的各种相貌。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如果不是个修行人的话，你的妄念，你整天妄想萦绕的自心的时候就堆满了，但是你不知道啥是妄念，你根本都不知道，不会想这个问题。一旦修行了，你打坐呀，不对，今天心乱得很，那个妄念我看见他了，对吧？这个时候你看你就知道了他是妄念，但是你知道吧，你还没有认识清楚他，初初做功夫呀，你才知道这个是妄念，这个原来我怎么一打坐这个心更乱了，这个妄念起来，你会这样。再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哦，佛说的这个是贪念，这个嗔念，这个痴念等等，这是疑，这是慢，这是等等，哎，这是是，这是非，这是好，这是坏等等，这些念，你看这些相貌，你多了，我们说那个都是佛说的六十几种啊，64种心啊，你看看那些什么样的都有，对吧？高下之心是吧，好坏之分，这些刚才我们说贪嗔痴慢疑，哎呀，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就是如恒河沙那样那么多。因为我们就是很多啊，我们就知道了这种相貌，我们是做功夫，我们听佛说的，我们对这个妄念有所认识，对吧？怎么办呢？起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初初这功夫要认识他又咋办呢？对吧？我知道他了，因为我们是修行人呐，要做功夫，做上要发现妄念，就是妄念起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赶紧知道了，赶紧把心拉回来吃咒。怎么办呀？吃咒，你感觉到那个心还在那个妄念上呢，用咒奢的心。蜻蜓走雨，这是坐上坐下，一意境生心了。哎呀，妄念起来了！哎呀，我知道妄念起来，意境起心动念了，妄念起来了，你就得告诉你这个呸，它是假的，不要跟他跑， 哎，不理他，断。你知道了，时间做长了，你就知道了。哎呀，随他起，随他起，随他命，随他悟，这是一步一步的。你把这个妄念看清楚了，他各种相貌，你一开始还认为他真的是吧？贪呐，真的是吧？你后来就知道，哟，我一断他就没了，他是虚妄的。你不是又认识清楚一步吗？你再往下做，你不是你认为他是虚妄的，他是假的，你不跟他跑，大做到后来，他就能他起念，他自然无，自起自灭，自无嘛，对吧？哎呀，原来他是我们自心呀，他一点也没离开我们自心。你不是对妄念又进一步的认识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是吧？嗯，妄念之相随即消灭，嗯，你要认识他，妄念之相随即消灭，你这要做功夫呀。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像遇到从前认的人一样，就是你妄念，你越来越熟悉他，你就知道他啊，是虚妄的，是假的，是不可得的。你越来一步一步一步的跟那个道相合呀，是不是？嗯，所以说你看看，妄念之相随即消灭啊，就像遇到从前认的人一样，你就妄想打，你说妄想妄念起的时间再长，它总有灭的时候。你终于清楚了，妄念生了它就会灭啊，所以你一看到妄念你就知道了，跟你遇到的人一样啊啊啊，熟悉他了，你摸透他了啊，但是这个熟人离开之后，心里头还有影子，妄念虽然消灭了，影子还是有的。哎，就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我们贪心起来了，我们断，我们力量强了，确实能够断掉，断得掉。一开始可以松动，断得掉，还那个心还有一个劲儿，还老挂着那个事儿，但是我不会，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生害命，对吧？不会杀到冥王酒。你这个你看，你有这个正念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子做呀、啊，对不对？你就说不杀了，这或者不怎么了，就像我们说，哎，就是说几个打蚊子吧，哎。打觉得他咬你，你也挺心里边挺那啥的，哎，觉得不是同类呀，那没法共存，还想把他怎么样不影响你，还想不落入杀生，对不对？但是你那个心里边隐隐的，就比如说拿拍的，按照上师说的拍阿弥陀佛超度他，但是你心里边想我是不是傻了，你看还有个影子，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嗯，你心里边会有那种隐隐有个影子啊。其次，功夫较前做得好了些，妄念必定自起自灭啊，这个就好啊，自起自灭，直到它像蛇打了个结，自己也能解开，执着心松动了。为什么？你认识清了，哎呀，这个妄念它自性是空啊，你才。敢有胆，就是说把它湿透了，它啊，随它去吧，它起来就会灭，起来灭，灭的就是无嘛，就是我们自心嘛，它还是我们自心，它只不过像那个大海的水一样，起了个泡泡，它就灭了，起了个泡泡，它就灭了。我们认水，不要认识那个泡泡嘛，它不就是不认识那个水泡嘛，它不就自起自灭嘛？那个妄念不是还是水吗？嗯。就所以说你知道佛说的这个话以后，你就自助心松动了。嗯，你也当然你有功夫，你做了功夫呀，你做了功夫你更心里更清楚啊，他伤害不到你啊。嗯，你这个心就松动了。功夫做到最后，妄念无利无害而隐灭。你知道这一句话没有利害，利和害是不是相对的？如果你认为这个妄念是好，那就有一个坏的，你不是造业吗？不能成功佛果吗？是不是？你这个肯定它是相对的呀，相对的呀，嗯，那这个利害也是相对的，就没有利害这个东西啊，嗯，那它不灭它怎么办呢？它这无利无害那是啥？那是真心，所以你认识透了妄念，它对你的真心没有利害的时候，它只、嗯、那就化归无形了。嗯，既不是妄念生了有好有坏处，也不是妄念灭了有好处， 而是无力无害，自然隐灭，它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的真心你要认识清楚啊，不在那个利害之处啊，不在这个利害之上。嗯，妄念尽观其，我知道这是真心的妙用，因而不住，它自然就消灭了，不在妄念上起分别了。嗯，还有一样，你大家应该知道，因为我们的功夫已经做到后边的时候，你想想，无利无害，你已经湿透了妄念，跟道相合的时候，跟我们的真心相融的时候，就说这个妄念起，它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显现。这个时候，哎，它就是妙用啊，它就是妙用了、啊，而不是说你那个起了妄念，你随着你这个妄念，随着你这个欲望的贪心呐、啊，或这个妄念啊，贪缘呀、啊，去干。这个绝对不是一回事儿，嗯，是歇下了狂心，认识了妄念，是我们这个真心，这才行。你不认识真心，你看在那儿，你凡夫也跟佛说的话是一样，但是你这个心不，就是心不到这儿，光是背了一句祖师或者是佛的这个言语，那不管用啊、嗯。所以我们要在心上做功夫。不能令这个妄念念念相续，你看到了无利害的时候，这个妄念它自然就不起，你知道不知道？它自然隐灭，这个地方，哎，是，就是要妙啊，很那个什么巧妙，就是你心里有领会啊，这样子你才知道，妄念尽观其，我知道它是真心的念头，因而不足，它自然就消灭了，嗯。见到妄念你粘着上去了，你还是认它为真实，那就另外一回事。我们就说妄念起了，你也知道它是无利无害的，嗯，它让它和我们的这个真心相融，嗯，不在妄念上起分别了，是不是？嗯，你如果说还是说它好，我就跟着它跑；它不好，我就怎么样干，那就不行了啊、嗯。有的修行人喜欢分别，哎呀，我妄念不起了。有好处啊，你看我今天这功夫做的对吧，大家都很容易，就是还是静好，哎呀我这次还是打中好，我有定力了，我这个妄念不起了，他就会这样想啊、嗯，有好处，嗯，他接着是功夫，哎，功夫进步了，哎呀我妄念又起了，有害了，我这又是退步了，实际上你又犯，哎，这个妄念的起灭它没有厉害，它没有好坏啊，嗯，它这个好坏是你自己定义的。嗯，这个妄念它本来都是空的，你应该这么想。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我们遇妄念的时候不着它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认识我们的自心，不着它，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时候，它这个你就知道它，哎，生起必然灭嘛。啊、嗯。他生也好灭也好都碍不着我的心，嗯，你要是要能领会你的心，哎，不粘着这个妄念为实有，他就害不着你了。其实妄念本无自性啊，并无好坏，哎，这个地方说了，你看妄念它本身它就是个念头，它有什么好坏，是你分别了它有好坏，境也是这样啊，境无好坏，心有别，是我们的事儿。我们那个着相的事儿，嗯，只要我们认真地做功夫，最后不会起有利有害的分别心，妄念就会随时隐灭。你想都没有利害嘛，没有利也没有害，你这个地方心是不动的，它是如如不动的，它不灭吗？妄念就会灭啊，就空啊，知道吧？像道如道入空时，如道入空时，就像。贼就像盗贼进入空房间一样，没有东西可偷，是为解法之要，之最要妙啊！这是解脱妄念最重要最妙的方法。哎呀，我这个妄念本来是空的，嗯，我们如果能不着相的话，它不就是空的吗？它就是幻化的吗？啊、嗯，这个要熟悉法身，要能够特别熟悉法身，让妄念能够识得透它，它是空的，让它融入法身， 你跟这个法身相融，你才会有这样的体验。
当妄念达到无害无利时，是不是就不落因果了？
那你就是说，当妄念无利无害时，这就是因。那个不可得，就是没有东西，它不就化归无形了吗？和我们的法身相融了吗？这个就是果。初始见因，初始见果，就是初始见因，初始见果啊。对，这个又应该就加个初始因，你这个是解脱呀。无利无害的时候，就是什么像什么样的心境啊？就是不可得。那个就是初始见果。有很多师兄弟会在这节课上，他的那个纠结啊，一下子会释然，但是要反复的看，要功夫也要做到，这个理上知道吗？还要功夫，要就是我们那个做，要让我们的心能够契入，不能光是个理儿，做到这儿才行。但有的师兄弟他做到这儿了，功夫也到这儿了，他自己犹疑，他在这儿犹犹疑疑的，心不安。今天学完以后，他我就觉得他这个问题能够得到释然了。
我刚才没太听明白。你说他还在因果里吗？他是不是就不在因果里了？他就已经解脱了呀。
解脱了就是初世间因有初世间的果呀。初世间就这个因，你不是已经会到了妄念无利无害了？这个不就是解脱了吗？这不就是初世间果吗？
就是得到这个果了。
这个不是初世间果吗？你不是修行是因吗？你修到妄念无利无害的时候，你明白了，参透上了，这个无利无害的时候，你想想，你那个心是空的呀。
那就是不在世间因果里了呗。我就是想问他，是不是就不在世间因果里
了？不跟世间因果都不搭嘎了，你这个都修行人。
那我明白了，我就是想要这个果。
对呀、对呀，要出离啊。
对对，好，明白了。要不还纠结呢。
妄念和妄境他都害不了你了。是不是他们明白了？没事，有什么我们说出来再聊一聊可以。因为你现在我们学的是大佛印，大家都觉得很好。你不知道佛说的法都是那么好。你要能够领会了，都能达到这种无疑，就是不可得的这种心境，都可以。是佛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要问，但是时间这么久了没上来，我想上来，
没有
事儿要聊一聊。
没有事儿也想找个事儿吗？没有事儿也要找个事儿出来吗？
没事，我就是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师母讲的这些，
跟你想的一样，是吧？
课程我很像契合，也都没有什么疑问。现在
不应该有疑问，我们每一个佛教徒都应该这样，不应该有疑问。佛说的，上师说的，在这个地方不应该有疑问。有疑。你就要参透。
最近是越来越轻松了，越来越轻松了，不管遇到事情什么的，越来越轻松了。
没有，没事不找事。好，大家把那个见性想得太神奇了，太是高推圣景，根本就不是啊，是你们误会了。佛说的是平常心，是大家都具有的，都能够悟到的。你要那个什么呀，你要是要参究明白了佛说的是什么意思，你领会了。哎呀，原来这样啊，我走了多少冤枉路，我还以为是我想的那一套呢。你不听佛的，你听你自己的，你就上当了。哎呀，不要高推圣境，你太冤枉了。一说的啊，那身心世界化空，你身心世界本来都空，你哪儿不空啊？我们讲课的时候哪个人说了我有身，我有心，都在那听得清清楚楚。哪儿能有身心啊？那不就是我们的真心吗？ 听的那个真真切切的，嗯，一起妄想，哎呀，随着妄想跑，就不行了吧，就这，嗯，天天上课，天天有课，就是说最后这个拐棍也得扔掉，我们自己下去再看，嗯，再自己，把那个大手印潜示再自己再看，嗯。不用多长时间，你自心就了然了。嗯，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来的晚的，在这个之前没有听到，怎么去补听呢？
你为什么来晚了呢？
不是这一堂课，是我们学了个新中心
讲，
哦，
嗯，就说我们这个大手印潜示全程你没有跟，哦，
对，
嗯，那叫那些管理员告诉你。
哦，有录音，听听录音也可以，啊。
先听音信讲堂都可以。一会儿在群里会再发一次啊。
好，感恩。
哎，
老师，感恩师兄们。
你有这本书，然后你再跟着我们一块儿学。他们说是放到啊，对他放到新听音信讲堂，嗯，他没问题的，他就是问这个呢。你知道一滴水群吗？或者你也知道有小班吧，这个事儿你知道，
啊，
那你这就可以通过那儿可以这个获取这些信息，我的意思其他新的信息你要关注一下。嗯，
那虽然能听懂，但是它里面的意思还不知道，比方说你说这个妄念，它的这个就是有利无利，就是有害无害都没有了，只能听懂，但是你要怎么样才知道是这个
妙用？
它是起妙用，对，它是可以起妙用的。
你还要知道什么呀？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嗯，
我要怎么才知道我已经做到了？这个万念对我来说，有利无利呢？这一点我就又不懂了。
无害无利，它是虚妄的。如果说你一下上了他的当，认为他好，你就开始跟着他盘旋了，对不对？如果认为他不好，你就想舍弃他，那你就上当了。我们众生啊，他就是把这个念当真实了。怎么当真实了呀？他好，你看我心里边这个起的这个欲望，我就想满足，这正好来了这个念头，可算给我找这一条路，你一下就上了他的当了，那你就是去跟着这个念头去攀缘，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说，你要功夫要做到这儿，你真的把妄念湿透了，湿不透它的时候才行。嗯，如果你还没有到这儿的时候，就是说我怎么能那什么呀？觉得这个妄念还不空啊，对吧？还是觉得它，
嗯，
我还是觉得它真实啊，那就不行了。嗯，我们告诉你，它是虚妄的，虚妄的，不认识的呀，它是虚幻的呀。就像我们今天听课一样，听完了，心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才对，不要记住啥，空空的呀。这个妄念也是这个样啊。难道你那个贪念就应该满足你那个贪念，让你的那个欲望能得到满足吗？你觉得这样才对吗？对吧？你为什么你感觉到没有啊？你还是觉得它是虚妄的呀。嗯，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顺逆之事我都能这样，有的我就能放下，有的我放不下，有的念对我来说，哎呀，说他干啥呢？他那个是虚妄的。有的你就不这么认为啊，你就是认为他真呐，啊，认为他真实啊，就上了他的当啊，就要跟着他跑啊。因为什么？你心里边有贪欲啊，有这个欲望那个欲望啊，要满足啊。嗯，所以你真的能够识透他是虚幻的时候，你已经能够放下他了，管你呢，你起来我也不跟着你跑。我也不去按照你这个念头指挥我的那个去做，我只要不去做，你就这个因果往哪落啊？ 你都没有做出来，它就是个念头，它想想它就会灭掉了嘛，对不对？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念头念念相续的去做了，那肯定你这个念这个起念，它不就是对景啊，或者是自己内里的贪念啊起来了，这个就是因呐、啊。你做成功了这件事儿，那这不就是果吗？那将来以后也是这样，那你这个因因果果因因果果在这个里边盘旋，就是你当真实了，它就会那你这个因果在你这儿表现出来，它也是对。那知道它是希望的，它在我心里留不下痕迹。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看的时候还在那故事情节啥都知道，看完了，哎呀，它就是个电影，你不会当真的，当真了你不就陷进去了吗？你不可能一直陷进去啊、这个妄念跟那个电影啊差不多，都一样，就跟那个演戏一样，它是虚幻的。你认识清楚才行，那个妄念你要认识清，哎呀，我知道他这个念头啊，他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虚妄的，你就上不了当了。我可以做游戏啊，我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理智的，我可以不做，都可以。作业啊，或者什么，我刚起个什么念，是不是自以为是啊？那些东西都是空的。起了个喜欢的之心，我是那个自在这儿了，或者怎么样？这不就你的问题吗？解决了吗？
昨天问齐老师，他说的意思就不用寻思了，我就认为我就不想了，就完事儿了。
那今天应该更那个细，就是细微的，你都应该领会才对。对。
那老师细微的是啥意思呢？
那不大口印里边说了，知道它是虚幻的吧？这个喜怒哀乐，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吗？
老师您刚才讲的那个我也听见了，就是我也认为我不是真的那个，不没有认死这个东西是假的，就生活中的这些都往往认为是真的呢。
你认为是真的，你就是上他的当了，所以说你就是刚断完有一个妄念被你断掉了，你心生欢喜，是不是？你不是说过吗？对吧？你心生欢喜的时候，就这个欢喜也不可得，这个东西也是不可得的。你这样想法是对的。
我上次也听老师说的意思，我就给他断掉，回归平常就可以。
对，这个平常也是不可得，就是我们说那个影子，你这个就是那个影子啊。断掉了，不可得啊！我太高兴了，我的终于那啥，不可得。你这都是个影子，要是真的不可得，说断就没了，那个影都没了，在心里边，这个东西啊，就干净了。
比如说小的事儿，不太动我心的这些事情，起了有时候会发现的话，发现的及时。我就断掉了，它就不会再起来，也不会影响我。就是有一些对我来说影响大的，或者是我自己特别粘着的这块，不是特别好断。再有的就是那个连着可严重了，就是发现都比较晚了。我最最最好的时候，反正那都过去，最好的时候就没起，我就能发现。
哦，我就听你说，所以我说你自己听啊，今天晚、啊、上。你可得注意听，你听听大口音怎么讲。是的，有些时候那个你在那块就是习气比较轻啊，你就这样啊，我及早就能发现，不一定，个人都不一样啊。
我认为我自己的一个公关我慢这个缺点非常严重，今天跟他
没看到啊。我怎么没看到啊？我听你说的是我刚一断掉，我有一点沾沾自喜，就是有点自己内喜啊，还发现我这个内喜是不是自以为是啊？我听你说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意思啊。你还能发现这微细的，你怎么说功高我慢呢？你比谁高？
就是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我个相处的时候不对应的时候哈，那很多事情都我还都能发现的稍微那啥点儿。就对我自己，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还差太远了。我们学校就是我们单位其他人家老师都老厉害了，我就说我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共同做一件事情， 跟我们其他同事之间，就是我感觉就是他们有的做事儿，老师我就认为我比他们做的好多了，但事实上我觉得我真的比他们做的好，然后他们做的不好我就会起这种心。
不是不知道，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了我们也不去，就是你能，你又不是，比如说你他要听你的你可以劝，啊，他要不听你的，
我就是怕影响共同的工作目标，你要是影响工作了就不好了，你要是我就是我这个认为我这个公关我慢是老师都变成一种潜意识了，就是可粘着了。
嗯，你做的比他好，就是你做的工作比较到位踏实，哎，这个工作的效率啊或者是这个成果啊比较就是令人满意吧，这么说。嗯，那其他人那不一定啊，那一个学校人太多了。
嗯，
人和人太，再一个哎呀，有些人他都不是为了这个专心工作，他就是为了。
很多人都是修行人，然后我们都在这块工作，就对，就都在这学校里工作。然后呢，就我吧，是老师，我是教英语的。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我一下子，比如说就是学校培训的我，就是你比如说我要做一场晚会，或者是。我本来是教育学老师嘛，我还可以做管理。你比如说我要做一场晚会，就是因为之前锻炼的嘛，就是我一念就可以，不能说一念哈，就是很短的时间，就是真的是一念，我感觉哈，就是瞬间把它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或者中间怎么做，所有的细节怎么安排，怎么布置，就很清晰在我心里。然后我就因为这个能力，反正我就认为我公关我慢比较严重，完别人就不能嘛，然后。就一出手你就能看到他这个层次差得远，然后我就完，我这人说话还心直口快，就是不就是容易得罪人，这样人家在工作之中就可能对你不是特别那啥呗，不是认可呗，他要求你工作能力有还得是那种很谦卑的，而且还得是那种不住的状态，因为大家都是修行人，你稍微动点念，大家心里就是你起一个啥情绪大家都会心里非常清楚的，所以要求我必须得是心态上、能力上，还有实际情况上必须很厉害。再说了，老师，我也不是我认完了，我就认为我的确是挺厉害。你比如说我教的那些学生，我可以让他就是一学期的知识几天就学完，而且100%能打100，就是太简单了对我来说。所以他们做不到，完我就
你看不起他们。
啊，我就这件事困扰我老那啥的。
不用
老师，就这件事，我就这个问题就老严重了，我认为就老困扰我。
你知道这个我慢，你知道不知道？这就是自以为是啊！就我比他们，我确定的。但是你也不要生这种心。这个自以为是，我告诉你，我原来跟他们讲过，这个自以为是是最大的我慢。
嗯，
不比他强，就这个就能仗你的正知见。让你开智慧，
对啊，
那这个很严重啊，这是最大的我们啊，说自以为是是最大的我们，他可以仗你，你本来你这个工作好啊，利益大众啊，这个都没啥，都应该的，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他可以，就是你这种心理起来了，他是仗你的，就是能本来是应该要能够建立正知见的，没有这个障碍的，这个时候，哎呀。你要这个心起来了，你的智慧就被遮蔽了。
而且老师这个心吧，它有的时候很黏腻了，或者是时间长了有积累了，它都成为一种潜意识了，都可。我们学校比我厉害的老师，人有的老师就很，就人家也不自以为是，人家还反正人家没有这心，就是。
那你不想解脱吗？
我想啊。
那你就远离我们。
对呀，老师，那咋远离呀？
你发现他了，他还能害了你？啥时候
发现的太晚了？
发现的时候，他就是你知道这是我慢造成的。那你这个我一出来的时候，你就得关照啊，不能让他做主。
普通就是别人，就是稍微远一点的人，就是这些方面我能完全控制住，就无所谓的事。就是跟他们之间会有，这样会让人不舒服，我自己也不想那么做。其实老师不说因为有所得嘛，才会 我已经试了很多种对峙方式了，就是就是他会让我表现出会让大家不是太开心，在言语上啊行为上啊方方面面的，马上就短期内就得必须把这个事情给去掉。
教训吃的就是说
老多了，
在这个地方没有栽跟头，栽跟头栽的大了你就改了。
那我不能等栽大了再改，那不晚了吗？
那你现在不告诉你了吗？那都仗你解脱了，你还不在乎吗？你知道吧，一起这种见的时候已经是分心大远了。
就是在学法上我倒不太分别，就是对人或者对事儿的时候就老分别了，对法上我就不太，我就嘎嘎相信和学，就是对人和事的时候会有这种起这种心，而且只是这一点，其他的基本上都很少很淡，就这一点特别影响我。
你这个东西它这个习气太重了，其他的起你也不知道，其他的不现行你也不知道，
或者其他对我现在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所以我没太注意。
你也发现不了，你有出众的这个习气什么妄想的时候，其他的不得现行啊。如果你接的佛法的珍贵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无利无害，你要在这个地方能觉醒的时候，你这个习气他都哎呀，你跟他跑得太久了，缠着你太辛苦了。忽然知道哎呀，这个东西它本质无利无害啊，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你那我们这里还有好多那要是校长，要是高干，那他学佛的时候要有这些东西，他不是也碍事吗？
就是老师的意思，这个东西本来是无利无害的。
这个东西你把你这个做的，就是说你做的就是你工作做的这个得心应手啊。这个本来没什么说的啊，你那个主要是那个自以为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大我慢这个东西，它会害了你啊！你以为这个东西是真的，你知道吗？在你这儿你是真的，你真的以为别人不信，你自信太厉害，啥时候发现你这种心起来就得断，就不能跟着他跑，人比我们有本事大的人多了，多了去了。
对，我身边这些有很多人，他们这个定慧就比我强老多了。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也有点太纠结了，就是太想改自己这一点了，也不是，就是
你没有特别改。我说如果说特别想改的话，我就说你听到无利无害这个话的时候，妄念都是虚妄的，你这个不虚妄吗？听到这个时候马上就警醒了，就觉醒了。哎呀，这个才真实啊，这个无相才真实啊，你那个东西算个啥呀？否则的话你就是我说呢，你啥时候栽了大跟头啊，摔得你重重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样子不行，成功不了事儿。对你来说就是你这个这一关越不了，你这个学佛呀你不会用功用到极处，就这个东西都障碍。
老师，那就要这个无相的东西，那不是也是一种有所得吗？
无相还有个可得？没有啊，都没有东西啊，你得什么得呀？你说那个无相也成了一个，就是没有相了，不是虚的。我们说的无相是不着相，是心空的。在这个地方还要参究，还要领悟，都要你看佛说的真正的大智慧是啥？肯定不是你这个。我的能力，我的功夫，真不是这些事，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没有一个实在的相供你得，没有这个东西，
那个时候他，你比如说，那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抓不到，那岂不是很没有意义？
本来就没意义，哪有意义的事？连菩萨上。他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件事儿，他都是说十无欲众生得都没有意义，梦幻佛寺水月道场有意义吗？就这也做梦幻佛寺水月道场也做。
老师，那到那个时候他心里什么都没有，那他岂不是感觉他也不会，
怎么也不缺，也没少一样，没有那个什么，没缺少一点，一切就是具足圆满，
我也不能用这种有无的心境去揣度那个，去理解，去思维，也没有意义。
本来一切都没有意义，你人生是苦，你能不能相应啊？
生老病死这个是吗，老师？
你深刻的体验过没有？
没有。
我就接了你在这儿，我就接了你这个用功，就是虽然你觉得你在佛法上不能那啥，就不能丝毫的放过，好像很用功，你这个出发心很重要。你不知道世界是苦，你只是听说了这个事儿。
一开始学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往生，为什么要往生也不知道，也不觉得这事情很苦，也觉得苦，但也不是那么苦。但是我就知道，我就想往生，不知道为啥。嗯，明心见性，然后好好修。
这都是人家外边或者书上看来的，我说是你内心，你的内心。
我内心就是想往生，老师。
你本来就不生不灭，你往哪生？你不是想明心见性吗？你不是，我刚才就说了，你的问题就是菩提心不够。哎呀、啊、接着这些还有意义。我跟你说，我的世界观可能和你不一样。人生是苦，我觉得不怎么，世界是幻，背后还有一个意义全无，毫无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世界观不一样啊，三观。嗯，
那是我从小生活的太顺利了吗？
不是，不是，智慧。
哦，没认识。
人家佛，因为不那个思维。他缺啥了？这不佛说的人生是苦，苦集灭道次第。所以这个出发心，我就觉得你，所以你觉得那个，哎呀，我或者是怎么样啊，有意义啊，我的事业等，当然这些东西它都是虚幻的，做到最后还是空苦无常，还是这样，再当了国王还是这样，哎，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老师，我的确认为我现在的工作有意义，而且极其有意义。
你看，我就说你和佛法为啥它不能相应，对吧？你的问题，今天晚上就是出发心，一个是你觉得这个世界不是虚幻的，你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还是很高远，你的目标高远，那你学佛干啥？当然，你这个可以修正，就说这些知见还是可以修正，虽然你跟佛想的不太一样，真正由心中心的人是为了发大志愿，是有的就是这种人生是苦，这个极苦的厌世，讨厌这个的世界，五欲这个五蕴炽盛，讨厌这个太那啥了，太苦了，生老病死，那佛比你顺得多啊，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就是说，我说这是，你没有人生是苦这种感受，你觉得这个地方很有意义，你就不需要处理啊。你说的什么往生的都是书上学来的，是这样子。说我说怎么回事呢？还觉得就觉得事业什么都很有意义，都很有意义。我们只是说应付干嘛啊。不是应付的干，就是没有私利的干，利益大众，应该是这样子，毫无意义私利的为大众付出，
所以就觉得老有意义了，就跟佛的工作没啥区别。
知道你的问题了，我现在有点清楚，还不完全清楚。没事啊，大家都是这样，那哪个人不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对，我就说他，你看。这里边不是没有那个什么呀，比我们能力强的人有的是，我们师兄这里边的人才，那是事业之路，我们是出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就是个布衣，你就是一个字不认识，我也不会看不起你，这个出离心很重要的，否则你和这个佛法它不相契，有些人他不认字，他遭殃啊，我们一点都不能小看他，为啥？他跟我们一样啊，都是佛呀，怎么会很小看他呢？
六祖还不认真呢。
对啊，他就是扫射手的，这不跟我们这个读书的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心性上没有区别啊。
而心是没区别，我总认为在能力上区别大了。
那你扫大街还不一定有人扫得干净呢。
老师您说的意思就是我的出离心还有我的
界还是
直接还是没有摆正哈。
你接的四界不是虚幻的，你接的很有意义啊，就是在你内心这些好像没有出离的意思。
哎，幸亏老师你告诉我了，要不然我还认为我挺乐处理。
你没有啊，刚才问你了都没有。我的工作只不过是我为大类不大众服务的一种工具，在这练心呐、啊，你应该这么想。其他的都不是，一切都是为这个解脱道开路，所有的都是。我工作也是这样，也练心的呀。
嗯。
就是您之前说过呀，那个最终的价值是零啊，没有意义。
哦，价值是零，我自己都快忘了，我就是不是说意义，毫无意义，对对，价值是零，对对对，就是以前说过，一下子他弄得他化归无我，化归无我，世上练心，利益大众，应该是这样，哪有我？价值是零，人生是苦，世界虚幻，价值是零，是这样子的。佛出世说法都没法说了呀，说了四谛法，苦集灭道，像这样的正好来学佛。说什么都不懂，就说这个吧，说这个，这是最基本的。这个说就太多了，这个人生是苦，这个就是。智慧啊，大家都说那这个不在于你的生活条件，你的环境的好坏，就是我们的物质丰富不丰富，不是，那佛也丰富，那他为什么说人生是苦，不是，不在于那是辛苦呀、啊、辛苦，生老病死，这个大家都能够深深体会到无常，这个不苦吗？世界不是虚幻吗？都是因缘和合，它不虚幻吗？价值都是人定的呀，人这个人都没有，这个人都是空无的，都是因缘和合的，这是说什么价值呢？我们有些师兄弟，他就是我觉得高屋建瓴，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地基，就是说没有打地基，直接看到佛说的都知道嘛，说博大精深，大智慧，都用这个来形容描述这个佛法。实际上你知道吧，哎呀，你看到的是那一点，你听到的是这个，但是你底下没有地基啊，你也不修过，你也不知道什么是苦集灭道，你连学佛的最基本的信仰都没有，你只是看到了学者看到的问题，哎呀，那个智慧是个大智慧啊，是吧，他真的没有这样的基础，他学佛他是没有信仰的。这个说这个东西，这就是太，那你也不会，你永远无法证到佛的心境，你没法契合，你都不知道佛说的啥，你光知道放眼里一点点，有时候现在好像齐老师不怎么说，原来老说大家缺乏信仰啊，缺乏信仰啊，说的就是这个，最基础的都不知道，那个成功不了的，你略论了一点，上次讲过这个，他没法成功，就是说连良心都不讲，就不是个良善之辈，就根本也不信因果，他就瞄准了佛法里边大家都认为的精神，大智慧，佛那个境界别人都达不到，就这样的人也来修行，来修他只是也用功。他因为为什么他要达到佛的那个境界，他也用功也关照也怎么样也做也做，但是他下边的这个基础他没有呀，他那个一旦他要是很用功的话，按照佛说的那个很用功的话，按照祖师说的也关照也什么，终有一天他用功用到极处的时候，他能舍烧了，能够这样能够这样子，他也能识得那个一念不生，那就是明的人知。挣到这儿，他就以为这就是成功了。可是我们源于老人说，这样的人挣到这儿的时候，他就放手了，他就不修行了， 作为我们说有信仰的人来说，他才开始修行，才认识了本心，才开始修行，才真正的进入了无修之修，这个才开始这样子练心，以前都是盲修瞎练。但是作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人的话，他也不是良善之辈，他也不信因果，他就是他认为这个就是他的啊，因为不生我生，我认识了，这就是大智慧，就放手了，该干啥干啥，该胡作非为，该他认为都是我们自信嘛，啊，都是我自信的用啊。当上师说这个叫波之后修，波提手，一个提手，一个发呀，发现的发，波之后修，智就是设置的智，一个四底下一个直接的直，波之后修，哎。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修行啊，跟解脱根本就不相干啊，他也没有机会去历经练习，他就该干啥他还原来那一套，因为他不信因果嘛，这样的人也可能会很快就倒霉了，因为他那个习气，你想想他根本就不想着出习气，他以为他不是获得那个智慧了，他就算完了嘛，就这样的人，跟小乘啊，跟别的啊那些那都没法比，对吧？他这样的人就是落于狂徒，与解脱相背而行，就说得很重，上师也说过这个，也二弟也说，因为他没有那个，他不是个良善之辈，他也可能谁知道他做了什么违背这些事，因果的事啊。他练心的时候，他不是他那个不用，他没有练心的这种观念，他以为获得大智慧就算终结了，学佛成功了，所以他这个心一放荡，一松，他不是认为他获得大智慧，他一放松，那这个什么缘来的时候，那他就应什么缘，他也不知道出习气啊啥，他不会，就这样子，他就完了，很快就可能就会这么这么点啊，不好，我就说呀，这个信佛他得有信仰，他得有这个基础，
老师，我感觉就是您在给我今天解答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吧，就是听老师解答的时候吧，就感觉心里很响应，起码老师说的也记住了，然后就是你比如说老师像您今天讲的时候，我就感觉脑袋是蒙蒙的一团，而且呢不仅心里没有响应也没有记住，然后就像老师跟着我隔了好多好多窗帘一样，透明的窗帘一样，而且就比如说就像老师站在我面前，但是呢我俩却很远。
对啊，我是说和佛法要相应啊，
根本都没听好，那如果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没事啊，修正你的发心。 你原来不知道是苦，哎，你说佛为什么讲，对不对？苦地灭道，苦地真地极地灭地道地，这四谛是什么呀？哎，你看过没有啊？
没有，老师。
我发现就是你这个问题，不是？刚才我们说苦，那种苦的感受应该有生老病死、八苦煎熬等等，这些你都不知道是吧？
病苦知道，都有过病吗？比如说先养了那些。
那这个苦是我自己集结的呀。是我自己急的呀，急的，我们自己，哎呀，把这一样一样都作为真实，收集到一起，苦再苦再苦再苦，苦的不堪了，全部都是苦，人生是苦啊，所以说这个苦，烦恼，表现的我很烦恼啊，我很烦恼，那这怎么办呢？佛法说可以灭，怎么灭？可以正道，修行可以正道，灭苦灭疾正道，离开这个超越的，它是虚幻的，
比如修正自己的发心，就是把佛的话记住了，然后变成自己心里也真的是这么寻思的，这么认为的，就叫修正了吗？
对，佛说的是什么样你参透了没？就是佛说的苦集灭道，你去看看，这是最最基本的，给这个世间的人说的四谛法，不管大乘小乘，它都是 从这儿开始发心出离的。小乘人就是他自己要出离，大乘人不仅我要出离，而且要引领众生一块出离，都是讲的四谛啊，普济明呢？这就是发心啊，最初的那个你要知道啊。如果说你不承认的话，你就说佛法对于你来说可能有别的用，我不太知道。嗯，
的确是我还没太发现呢。那老师，我要是记住佛的，的确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那就肯定我是我的问题呗。那我就是我现在要是记住佛的话吧，还就是刚才老师说的这句。这些话我就再多听几遍，我肯定就能记住了。
都是有，
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话，那得就是靠妈妈去修，有这种体悟了，所以心里才会从内心里认为啊，的确是这样，是不是老师？
另外我再问你，你是不是连烦恼都不大有啊？除了那个自以为是。
老师，我的确平时老开心了。
对了，我就觉得你是这样子。
然后那我身边的人，都。反正都对我看好，我可开心了。但是我生活中，我工作上也有很大压力，老师。
那是，对，能力强的人，他那个责任心，他那个责任也大。
普通人的工作都不会这么烦心，只是普通干就行了。但是我们不是啊，所以我们的压力更大。
那当然了，我还有比你还更大的。
那是。
是的。这个事儿是的，能力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为大众服务。
我都记住了，我的确是。
有意义是你利益了大众，这个有意义。
对，的确是老师，那一挥手就能利益老多人了。
没事，去看看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觉海持行啊，学佛第一要自见证啊，我们这些很多新修，好像一滴水。那个李华他们啊，就是说这管理员他们正在筹集印这样的书，因为感觉到很多人缺失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嘛。不是他不去做，他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学这个佛。
老师，那您说的执见是我最初的执见吗？可是我日常感觉我执见挺正的呢。
我不太知道呀，我跟你才聊了两回话吧。
这我感觉我正念还挺足的呢。
对呀，应该足啊，应该正啊，正了当然好了。
而且我很重视这个执见的，我觉得这个执见很重要，一定要跟佛一样的才行。
对。
我就多看看那些书，然后。
好的。
多看老师刚才说那些书，能变他自己的。
这个事儿发心。再一个说回来，发心他不能免，就是我没有这种，我都没有，我发不起来，那这也是有的。
发起来，慢慢发呗。
那就是不太需要，还是觉得佛法好，有这样的人有。
老师，那你说咋能变成需要呢？就是要认识到了，就自然需要了呗。
不是认识到，原来如果说佛，我们刚才说了一遍，哎呀。我就是这样，原来我不知道这叫苦，我不知道什么是苦集灭道，刚才说了一遍，我现在一听你说佛说的这个，我确实跟佛说的想的，佛说的和我心里边的感受是一样的呀，我觉得这个世界太苦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不太需要佛法，我说的意思，或者是你看中了佛法的某一部分。
我看中了佛法能让我去掉一些烦恼，能让我生活更好，能让我
没有
包，
或者觉得你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更好，哪有更好，没有这个好与不好，
倒是非得有出离心吗？
你没出离心你解脱，你能解脱？
认识到了就能解脱了呗。
那你可以修正嘛，我们刚才说了可以修正。有些人他就是莽莽撞撞，就或者是别的因缘他进来了。他然后听到佛说了，他会在这个地方深思，他要那个什么，看看佛说的是不是这个世界是不是佛说的这个样，是不是喜欢的，是不是人生是苦，对吧，这个烦恼都快烦死了都快这个。
以后反正没完没了，这不永无尽的。
那你那个快乐它是无常。
嗯，那也是。
八苦嘛，你那个乐，乐本身它也是无常。乐也不能长乐，还得死呢。是的，没事啊。我今天说的不是跟你一个人，我就用话头赶到这儿了，我们就聊一聊。有些师兄新进来的，他也可以借助这个话题，我们都可以就是了解一下佛法吧，基本的基础知识。